日本和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大国，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两次国际会议建立国际政治关系体系。由于巴黎和会达成的主要文件是凡尔赛合约，而他们在这个合约中遗留的问题是在华盛顿会议中补充的，因此这个体系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的实质在于巩固战胜国的既得利益，维护他们之间的军事，反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该体系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心在欧洲，战胜国协约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决定在巴黎召开制裁和处理主要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会议。与会的国家分别抱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法国在战争中遭受惨重的损失，但因此而跃居欧洲第一号陆军强国的地位。为避免日后德国东山再起，要尽量削弱德国，因此在割地、赔款、裁减军备、处理殖民地和处理德国盟国等问题上采取了苛刻的态度。英国力求完全剥夺德国的海军和殖民地，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但同时不愿过分削弱德国的实力基础，以维持传统的大陆军统，制肘法国和对抗苏俄。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集中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并通过战争成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国。美国政府宣扬民族自决权和门户开放政策，达到削弱德国、对抗苏俄、抑制英法，从而实现它向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驾驭欧洲、称霸世界的目标。中国的影响。为此，美国在推行上述政策的同时，要建立一个他早已策划的国际联盟，把国际联盟纳入合约的内容，使合约成为国际联盟控制和管理下的合约。意大利因力不从心，制定了有限的分赃和扩张目标，即独霸亚得里亚海和涉足巴尔干。他最关心的是对奥匈帝国的合约。日本的主要目标在远东，是他从德国殖民者手中夺到的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合法化，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获得德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殖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重新划分世界的战争，可以想见 战胜了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是会为各自的利益而斗争，根本不会真正对世界带来和平、安全和正义。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紧张的筹备，1919年1月18日，规模空前的巴黎和会终于在法国外交部大厅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英、法、美、日、意、巴西、波兰、中国、南非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1000多名，其中全权代表70人。处理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体现和贯彻了战胜的帝国主义大国英、法、美、日、意等国的意志。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享有整体利益的国家是会议操纵者，美、英、法、日、意5个国家，他们可以参加一切会议，对所有问题提出议案，其他国家则是享有局部利益的国家，仅能在讨论涉及本国问题时才允许出席，或仅能在5大国某一国的邀请下才能就与己有关的问题拥有发言权。会议把苏维埃俄国排除在外，德奥等战败国也不允许出席。和会成立了由5大国首脑和外长组成的10人会议及最高会议，他决定了和会的议题及其决定。10人会议的成员是美国的威尔逊和兰辛，法国的克里孟梭和毕松，英国的劳和乔治和贝尔福，意大利的奥兰多和索尼诺，日本的牧野男爵和新田子爵。担任大会主席的克里孟梭坦白地说，只有5大强国先行解决了一切重大问题，然后才走进会场。他的话说明了列强主宰国际事务的本质。威尔逊、克里孟梭和劳和乔治操纵了会议的大权。和会还设置了专门委员会会议和全体会议，他们只是在5大国认为需要时和已经做出决定和初步决定时才予以召开。成立国际联盟是和会主要议题之一，各大国首脑迎合世界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纷纷主张建立一个保障和平的国际机构。其中尤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甚，他坚持成立国际联盟应与合约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盟约是否载入关于德国的大煤矿萨尔归属法国和关于海上自由的问题上，美国与法国、英国争执激烈。最后在拟定的国际联盟草案中，英法等得到的是实惠，而美国得到的是国际盟约的空文。4月28日，盟约在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美、英、法、意、日为常任理事国。在盟约确定的殖民地委任统治的问题上，委任统治国家和地区也为英、法、比、日等所得。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被英法所控制， 美国总统威尔逊空手回国，陷入一片讽刺谴责之声中。1919年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53-38的票数拒绝批准合约。巴黎和会制定了苛刻的对德合约，称凡尔赛合约。态度严厉的法国，态度缓和的英国，和反对过分削弱德国的美国，经过激烈的争斗和幕后交易，最后达成了妥协。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的静听，也就是48年前威廉一世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地方，举行了对德合约的正式签字。合约主要内容涉及疆界、限制军备、赔款、殖民地等问题。德国丧失了原有疆土的1/8和人口的10分之1，陆军总数不得超过10万人，各类海军船只不超过36艘，赔款总额为1300亿金马克，交出全部殖民地。这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一项掠夺性合约，是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的不平等合约，真正受害的是德国人民。德国是在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中被迫接受合约的。德国总理谢德曼曾说，谁签署这个条约，谁的手就要烂掉。由法、英、美控制的和会还把干涉苏维埃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和会的重要议题，并在和会前后对两国进行了武装干涉。1919年4至7月，在法英美组织下，先后由罗马尼亚、法国、捷克和塞尔维亚等国组成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匈牙利发动了进攻，加上本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叛卖，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于8月被颠覆。巴黎和会还先后与战败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土耳其签订了圣日耳曼合约、纳伊合约、特里亚农合约和瑟弗尔合约。就领土条款而言，特里亚农合约是苛刻的。而对土耳其的瑟弗尔合约是凡尔赛体系中最具奴役性的条约，在委任统治的名义下，列强瓜分了土耳其帝国，使其丧失了1/5的领土，几乎丧失了独立和全部主权。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些民族国家因同盟国的失败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反抗和不满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德国法西斯掀起的修正边界领土的国际思潮的基础。另外，巴黎合约确定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中国是参加协约国一方的战胜国，巴黎和会本应无条件地将战败的德国占据山东的一切权益归还中国，但对中国怀有领土扩张野心的日本竟无理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全部转交给日本。为此，日本搬出他1915年强加给中国的殖民主义条约21条和1917年他与英、法、俄、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协定 等作为根据。中国人民掀起了强大的反对强权政治的运动，在国内舆论的声援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和王正廷不畏强权，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并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和会的操纵者们把中国代表拒之门外。按照兰心的说法，威尔逊出卖了一个伟大的原则，他们径自炮制了凡尔赛合约的第156条至158条，根据1898年中德条约及关于山东省的其他一切协定，德国所获的胶州地区、铁矿、矿山、工厂、海底电缆和一切公司的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恢复。
帝国主义大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交易，深刻地暴露了巴黎和会的失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巴黎和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纵容，中国人民掀起了强大的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从此，中国人民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的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以凡尔赛合约等构成的凡尔赛体系，并非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体系，而是几个战胜的大国争夺利益的暂时妥协。深化了战胜国与战败国，尤其是德国的矛盾，加深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加深了帝国主义与苏维埃俄国的矛盾。华盛顿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主要议题是削减和限制海军军备，缓和激烈的军备竞赛，协调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的矛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巴黎和会及其所建立的凡尔赛体系，主要是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方的关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划分因种种原因而悬而未决。综合实力已升为世界第一的美国，由于在巴黎和会上没有捞到实惠，遭受外交失败，便把外交重心放在东方，以此出发而谋求世界霸权。在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争霸最激烈的是美、英、日三国。其中又与日美两国的矛盾更为尖锐。列宁分析说，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积下了无数的易燃物，因此这两个大国必然会为争夺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而展开激烈的搏斗。
他们的斗争预示了20世纪另一场大波战，即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这里展开，也预示了中国将会重新屹立世界的东方。
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争夺的重点在中国，战时和战后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膨胀危及到美国的利益。由1902年缔结后有所谓的英日同盟，日本向中国扩张自有不可抑制的势头。比如中国棉纺业的外商沙场几乎尽为日商所有，为了争夺这一地区的霸权，美国与日本、英国进行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提出建造相等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国所有的最强有力的海军的计划，企图以实力为基础赢得竞争。激烈的竞争和矛盾冲突迫使他们走向谈判，这就是华盛顿会议的背景。1921年7月8日，美国向英、法、意、日、中五国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也表示会议与己有关，于是会议范围扩大为9国。由于在此之前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山东问题一直还是中日之间的悬案。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美国国务院休斯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会议主要议题是限制军备问题、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会议共通过了7项条约和13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美、英、法、日4国条约和美、英、日、法、意5国海军协定。还有9国签订的9国公约，其中4国条约以缔约各国彼此协商和尊重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权利，代替了过去的英日同盟。在海军军备问题上，各国在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增长无可奈何的同时，力争维持和加强本国的地位。英国被迫放弃战前坚持的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舰只不能低于另外2强舰只之和。这样，英国开始失去长期的海上霸权。法国担心自己降到2等强国意大利的地位，日本在本国经济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下，仍企图与美国抗争。经过激烈的争吵后签订的5国海军协定规定，英、美、日、法、意的主力舰的总吨位之比为5:5:3:1.75:1.75。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远东和太平洋问题，而中国问题无疑是这一议题的核心。中国收回山东的决心受到了美国一定的支持，但美国迁就日本的顽固立场，经过会场内外的激烈斗争，于1922年2月6日签订了 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共九条。美国坚持的维护中国主权和独立与门户开放的原则的内容列为第一条，构成了这一公约的核心。尽管在实际上不是中国在会议期间提出的具体要求，中国与日本进行了艰巨的会谈，双方争执最激烈的是交际铁路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力争，同时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压力，最后迫使日本让步。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约，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与交际铁路。但中国却被迫付给日本5300万金马克的巨额补偿。华盛顿会议调整了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美国借此确定了他主张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原则。为美国排挤英日、加强对华扩张准备了条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受到限制，华盛顿体系补充了凡尔赛体系，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维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这个体系建立在强权政治原则之上，暂时抑制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和冲突，留下了严重的后患。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日、意、法西斯的崛起和侵略扩张，这个体系最后瓦解。